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首先，这个终止贸易战，中方承诺缩减2000亿美金的顺差，符合人们之前的预期，也符合之前的传闻。中国既然不可能在贸易规则上做实质性的让步，也不可能硬扛着去提高关税打贸易战，那么像以前一样花钱消灾，用一笔大订单换取美国的妥协，也是情理之中。为了预防国内民族主义和政治保守势力的这个反弹，外交部首先是安抚国内，否认2000亿美元的说法。接着人民日报开始向国内放风，宣传买美货的好处。文章说，多多购买美国货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要求。虽然这么说，但是习近平的威信，之前的超强硬路线，肯定还是会在国内舆论和高层中间引起一定的反响和分歧。
您觉得将美中贸易逆差削减2000亿美元的计划方案，大概会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呢？
据《纽约时报》的测算，2000亿美金可能能购买5亿吨大豆、5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和465架 F-18 战斗机，或者是购买40万亿立方英尺液化天然气、28亿桶原油、250万辆特斯拉 SUV， 或者是70%的微软、60%的沃尔玛、55%的美孚石油的股份。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我的估计还是国外专家的测算，在2-3年内将贸易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基本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这几年内减少1000亿美元都很难达到。所以我认为这2000亿美元依然是一个远期合约画的一个大饼，它与去年川西故宫相会时候达成的2000亿美金的采购大单类似，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当时那只是一个长期订单，并没有承诺缩减顺差，而这次不但是要增加中国的购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要减少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直接缩小这个顺差，这对于中国政府还是全社会来说，负担比上次的订单要更大。我认为根据中国政府以往的做法和作风来说，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技术性手段来拖延分解转移，或者实质性的缩小这2000亿美金的数额。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依然会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一个是石化燃料与美国的合作空间很广，另一方面是减少对欧洲空客的采购，增加美国波音飞机的采购，还有增加美国电子产品半导体的进口。另一个渠道是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为有了这2000亿美金的这个数字的底线，所以中国可以减少在很多领域的政府补贴，以纠正之前扭曲的这个外贸结构。对于削减中国国内保守政治势力的极端派思想，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思潮的发育和进步，应该说是总体上是有益的。那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丝曙光。
您曾分析认为呢，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释放善意的讲话呢，应该是当时迫于时事的压力以及利益集团群体的诉求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表态。那么您现在怎么看中国对扩大开放的心态呢？
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可能是把中国政府当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一种行为方式。但其实从1年多以前的网上流传的府院之争，和最近关于贸易战、关于国内一系列政策、国内舆论的左右摇摆来看，中国政治高层也是分为两派，一派就是习近平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挂帅的左派或者保守派，一方面是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的这种务实派。毕竟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全社会上下已经由改革开放中间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形成了无数的利益集团。那么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俯首称臣很容易，但是让他们在利益上做实质性的让步，那个可能很难。所以所谓博鳌论坛的更加扩大开放，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政治话语的延续和表达，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海南作为一个自由岛更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经济特区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 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它的政策啊，它的政治形态、思想意识、话语跟以前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应该还是按照就是党系统的那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国务院系统啊，这个务实派他们在做的，比如说对日本、对印度加强这个战略的联系，重申中日友好、中印友好，这些他们也在做，但是呢，他们并不能，可能也不想去动摇党制定的既定路线和现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他们还是像中国以往的政治势力一样，在一个划定的圈圈里尽可能的做做文章，但是绝不会突破这个框框。
那么中美第二轮贸易谈判之前呢，朝鲜威胁称要取消金正恩与特朗普计划的会晤。印度总理访华、中国总理访日都是在美中贸易博弈期间发生的。所谓的美澳印日印太战略是否会受贸易的影响呢？
从朝鲜变脸事件来看，中国和朝鲜私下对美国的不管是半岛和平协议也好，还是中美贸易战也好，都充斥着相当程度的不信任，想利用半岛这张牌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从美国国内华府的这个政治圈来看，对中国的态度似乎也有分歧，有温和派，但是美国国会、朝野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模式，对像中兴、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发展势头，以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似乎不想容忍的地步。美国渐渐处于全面的经济冷战甚至外交冷战的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急于拉拢其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特别是美国提出的这个印太战略，所以中国要积极的拉拢印度和日本来打破这样一个联盟。我想他们内部已经做好了底线思维，就是在与美国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欧盟、非洲、东南亚以及中东、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可能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评估。包括像澳大利亚，虽然在国家安全上非常的警惕，但是如果在经济交往中他们还能够互利互惠，特别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各种原材料出口大量的矿石，这样的模式如果还没有走到头的话，那么这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这方面可能也不会长久。只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可能回避不了，就是中美的贸易摩擦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而是中国模式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一个冲击，是中国模式对世界现行规则的一个冲击。那么它这样的进行这个外交上的突破，是不是能够带来实质上的经贸上的扩大这个还值得观察。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